大家平安，早上好。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群体归主得救恩"。群体归主得救恩。在大选期间，我看见教会的弟兄姐妹热烈迫切地为美国祷告，这真是让人兴奋、讨神喜悦的一件事。为国家祷告原先不是人的本性，也不是教会的本性。一般人为什么不习惯为国家群体祷告呢？这跟信念有关。我们外面的行为是根据我们内心的信念，我们内心看重什么，外面就会做什么。假如我们对群体救恩的信念没有改变，就很难成为一个为国家祷告的人。提摩太前书2章1到4节写道：“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恳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为国家祷告的前提是要有群体救恩的信念。我们天然人是以自我为中心，受到个人主义的影响，祷告往往非常个人化，以个人的好处为出发点，即使为国家祷告时的目的，也是在求自己的益处。就像刚刚念的第二节所说的，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却忘了上帝最终的心意是在第四节，要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为了个人的益处而为国家祷告，并没有错。重点是按着人的本性，我们确实比较在意跟自己有关的事。但是，当我们对上帝永恒的心意，就是群体的救恩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在为国家祷告的侍奉上会有更大的突破。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在我们这里坐着为王，我们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让讲的和听的都一起蒙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底下是上帝造人，是造群体。请大家想一想，我们的救恩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上帝开始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本身就是一个团队，而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在上帝救赎的历史中，救恩从来不是以个人为目标，而是以群体为目标。三位一体的上帝造男造女，他没有在造男以后就停了下来，他还造了女。他不要所造的人孤独，不要人活在孤单的个人里。他要人活在群体当中。事实上，有很多基督徒活得很孤单，这并不是上帝的心意。请问你孤单吗？有位传道人感叹地说：“最孤单的常常是传道人，因为他们活在一大堆的工作里面，没有时间，也没有可以交通的对象。”在台湾和美国，曾经有人奉献一大笔钱，让好多对的传道人夫妻 暂时放下服侍的工作，放几天假，一起出外旅游，他们在一起吃，在一起住，谈天说地的，后来彼此成为互相激励、互相扶持的知心朋友，这真是一件很美的事。我们和这些传道人一样，需要有一个很强的爱的团契以及群体同享救恩的信念。我们如果孤单，只和上帝有来往，而不知道怎么样跟别人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便会成了一个孤单的人，教会也成了一个孤单的教会。20世纪的心理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人不能是一座孤岛，人无法单独生存。曾经有心理学家的研究报告指出，婴孩在心理上、情感上不可能独立生存，在各方面都需要和别人来往互动，否则活不下去，会死掉。在18世纪，德国皇帝腓特里2世有一次用婴孩做实验，想知道婴孩的原始语言是什么。他想弄清楚在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天生的语言是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还是德语。他找了一群婴孩交给保姆，并且严格的指示保姆如何抚养他们，除非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不得跟婴孩接触，只能给婴孩吃、洗澡，就这样，不能再多了。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跟他们说话，连咕咕哝哝的声音都不可以，这样看婴孩会讲出什么语言。结果呢，婴孩全都死光光了，他们根本没有到讲话的年纪就死了。那个要研究婴孩原始语言的实验意外地发现一件事实，婴孩如果没有爱的关系，跟人完全隔离，即使吃饱穿暖，还是没办法存活。约翰一书是使徒约翰写给各地教会、上帝家里的儿女们一本爱的家书。这本书的中心主题是生命的相交。在约翰一书1章3节里面写着，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节经文讲到和天父相交，和主耶稣相交，和弟兄姐妹们相交。这里的相交就是上礼拜庞长老的讲到 Koinonia 这个词，在希腊原文具有很深的丰富意义，其中之一就是指弟兄姐妹们之间乃是彼此连结、彼此归属、有互相依存的肢体关系。教会中这种相交的关系，有时比血缘的手足还要更亲、更美好。婴孩在心理上、情感上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那么成人有没有呢？21世纪有一种病叫做孤单症，很多人虽然活在人群当中，但是仍然活得非常孤单， 为什么会感到孤单呢？因为跟上帝或是跟人的连结中断了，结局就是生病甚至死亡。我们看见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夫妻，其中一位去世，另外一位也很快的就跟着走了，因为实在太孤单了。我们的上帝不是孤独的上帝，他充满了爱，他要人活在群体当中，活在神和人的爱里面。孤立是魔鬼的诡计，魔鬼常常使用引诱人犯罪的方法，使得人远离神，远离人，给人营造了一个极其孤独的环境来伤害他。底下，上帝救个人，为的是救群体。十字架打破了罪，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把我们带进真正的爱的关系。上帝心意中的救赎不是仅仅个人性的，而是这不是只把单独的一个人救出来而已，他把一个人救出来以后，总是要把他带进群体里面。大家知道洗礼的意义吗？大部分的人知道洗礼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可是很少人记得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说的洗礼也是加入一个身体，受洗是归入基督的身体，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是一个许多肢体的组合，所以受洗是归入基督的身体，是归入一个群体。让我们来看看上帝准备的救恩。他先拣选亚伯拉罕和他全家，然后拣选整个以色列民族，之后以色列民族成为以色列国。他的救恩计划是群体性的，你注意到了吗？旧约的先知书发预言的对象常常是整个国家，比如以赛亚书讲到以色列整个国家的救恩，接着以色列的救恩要影响普世的救恩，都是群体性的，没有强调个人性的。我们再看看大使命是要对谁传讲福音呢？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句话中的万民英文是 all nations， 指的是所有的国家。福音书记载的得救见证比较是个人性的，使徒行传的记载大部分是一个家一个家，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得救。耶稣吩咐我们的大使命是要我们带领列国得救，我们要有把整个国家翻转过来的眼光。一旦我们有了群体救恩的信念，我们的祷告会有很大的改变。我们看到的不会只是一个个的人，而是一个个的家庭，一个个的城市，一个个的国家。上帝救个人为的是救全家。在使徒行传第16章31节，监狱看守问保罗希拉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他们回答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许多人问，圣经既然这样应许， 现在我已经信了主，为什么我的一家还没有得救呢？圣经中的应许并不是自动的送给所有的人，而是给相信上帝的人。就像约翰福音大家最熟悉的3:16说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应许不是你信了主，所有的家人就自动得着救恩，而是信了上帝的家人才能得着。对于不信的家人，这节圣经的应许对他就不发生作用。使徒行传第16:31的应许也是一样，是按着个人的信心得着的。我来分享一些全家归主的例证。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应许虽然在新约使徒行传由保罗说出来，但在旧约当中早就有许多类似的例子，使我们确实看到神借着一人蒙恩的结果，要使他的家人一同蒙恩。第一个例子，挪亚一家八口得救。在创世纪7:1，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神用洪水淹没全地，除灭了凡有血气的生命，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方舟预表耶稣基督，进入方舟就是指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能得救。挪亚就遵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的行了。耶和华神面前的义人是挪亚一个人，但进入方舟的是挪亚一家八口。方舟不是个人的，方舟是全家的。神的救恩不是以个人为单位，乃是以一家一家为单位。全家得救是上帝的心意，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但是在这里让我们来想一想：挪亚的妻子、3个儿子以及3个儿媳妇，若不是相信上帝以及上帝的吩咐进入方舟，他们能得救吗？第二个例子，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与上帝立约，这是全家的约，因为这个约是关乎全家的，人人都有份，所以要全家男丁，包括买来的奴仆，生下来的第8天行割礼，这是上帝头一次和亚伯拉罕立约。割礼不能使人得救，但是表明愿意接受上帝跟他们所立永远的约。第三个例子，妓女拉合救活了富家。约书亚攻下耶利哥城后，毁灭全城。在这之前，拉合由于敬畏上帝，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隐藏起来。当约书亚要毁灭全城时，拉合的父母、兄弟和一切的眷属信任拉合敬畏的上帝，就进了他的屋子，以至于平安存活，一直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得到保护。第四个例子是新约时代的例子，撒该全家得救。路加福音19:9写道：“ 矮个子的税吏长撒该爬上桑树要看耶稣，耶稣对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对耶稣有信心的只是撒该一人，但主说救恩临到这家，意思不是只要撒该相信全家就得救，圣经是要借着一个人的相信给他全家有蒙恩得救的机会。第五个例子，哥尼流全家信主。使徒行传十章和十一章记载，在该撒利亚有一个外邦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被圣灵感动，差人到约帕去请彼得来传福音，彼得也被圣灵感动，随同差来的人到哥尼流家传讲耶稣。哥尼流召集了全家人、侍卫兵、奴隶和亲戚密友们来听彼得布道传福音。彼得讲道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有明显的凭据显明出来，以至于彼得确实知道圣灵已经降在他们身上，就给他们全家施洗。哥尼流一家得救是他自己先信，信的结果使他全家都信了主，而且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证明他们的信是真实的。第六个例子，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一家归主。保罗顺服圣灵的引导，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把福音从亚洲传到欧洲。保罗在进入欧洲马其顿的头一个住房城腓立比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在河边的妇女祷告聚会。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妇人，她对保罗所传的福音信息深受感动，心就打开了。在使徒行传16章15节特别提到，她和她一家领了洗，得到救恩，全家归主，之后家也打开了，欢欢喜喜的接待主的仆人。最后第七个例子，监狱看守的全家受洗。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赶出一个使女身上所附的污鬼，使女的主人们原是靠着她的巫术赚钱，因此失去了生财之道，便求助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去见官长领导。保罗和希拉被剥了衣裳，挨了许多棍打，又被下在监牢里。官长嘱咐监狱看守给他们两个人的脚套上木狗，下到最深的监牢里，并且严严的看管。大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上帝，所有的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动摇了，监狱的门立刻全开，所有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监狱看守一醒，看见监牢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其他囚犯也没有逃跑， 很可能是看见了保罗、希拉的平安和喜乐，就心里佩服，愿意接受保罗、希拉不逃跑的劝告。监狱看守叫人拿灯来，冲了进去，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监狱看守领他们到了自己的家，相信他同时将保罗和希拉在狱中的见证告诉了家人，提到他们受毒打后，竟然还唱诗赞美神。当监狱的门都被震开，囚犯的锁链都脱落时，竟然没有人逃跑。他们看见信上帝的人和平常的人大不一样。他们信的上帝是值得敬畏的，所以保罗和希拉把主的道讲给监狱看守和他全家的人听。注意16节。那16章33节说，监狱看守和属乎他的人立马都信了主，受了洗。在腓立比看管监牢的这个监狱看守得救，他的家人、奴隶、所管辖带领的兵丁也通通得救了。圣经里还有许多一家一家得救的例子。我今天只举出7个家庭做例子，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圣经当中家人的定义是什么呢？是有同样肉身基因的人，比如父母、儿女、兄弟姐妹、手足，有婚姻连结的亲人，比如挪亚的妻子、儿媳妇。哥尼流的亲戚，有职场廉洁的同事，比如监狱看守带领的兵丁，哥尼流的4卫兵，有职场管辖的下属，比如亚伯拉罕的奴仆，监狱看守的奴仆，哥尼流家的奴仆，还有生活中结交的朋友，比如哥尼流的朋友。今天，让我们想想自己的家人有谁？除了另外一半父母、儿女、兄弟姐妹、手足之外，亲戚好友、同事、老板、上司，也都是你的家人吗？这些家人有没有因为你信主而蒙恩得救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带领全家归主的反思。常常听到有人说，传福音给家人最难呐，因为家人对我们的缺点最了解，我们的生活见证不够好，就没有说服力。这是很多基督徒的看法。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向家人传福音所带来的挫败感，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孙子兵法》曾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既然我们最了解家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就应当更容易找到传福音的切入点，更何况传福音本来就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方能成事，所以对家人传福音很难呐，其实是撒旦的谎言，请大家小心，别中了魔鬼的诡计哦。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这话是真的。 虽然这个应许不是天经地义的送上门来，还必须相信之后才可以得到。事实上，有许多的人已经支取了这个应许，我们是否也能支取呢？我们是否能帮助父母儿女信主呢？我们能否带领亲戚朋友还有老板同事成为神的儿女呢？底下有七点需要你我一起来反思的。第一点，我们当年是怎么样信主的呢？我们是一个挂名的礼拜天基督徒吗？我们是否信得马马虎虎？假如信得肤浅随便，就会很难带领家人信主，除非对自己的得救很认真，才会认真关心亲人灵魂的得救。所以我们是否重生得救了，这是第一个要反思的问题。第二点，我们是否相信使徒行传16章31节说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的应许呢？如果我们根本不信这个应许，当然不会得着。假如相信的话，就必得着这个应许。第三点，我们有没有为家人祷告，恳求上帝把家人的灵魂得救当作赏赐赐给我们？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的关心过他们的灵魂得救，当然不会带领他们到主的面前了。我们如果恒切的为家人祷告，上帝会在他们的心里做工，有一天他们会得救归主的。第四点，我们曾经向他们开口见证上帝的作为吗？有没有常常提到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呢？虽然有人不太懂得传讲福音，但是我们真正的关心家人，总会寻找机会向他们开口。如果从来没有开口，当然他们不会留意信仰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想要家人在信仰上有所改变，就必须时常借着言语行为将我们的信仰表明出来。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关心到他们灵魂得救的问题呢？经常表露关心就是一种领人归主的好方法。第五点，我们有没有邀请家人来到教会参加布道会以及其他各种聚会呢？有没有送见证信的书刊读物呢？有没有转发美好的福音信的视频呢？即使自己笨口笨舌，但是把家人带到主面前，主自己能亲自的拯救他。第六点，我们是不是家人所信赖的人呢？他们会觉得我们信实可靠吗？在刚才提到的圣经中，七个全家归主的例子里，每个带领全家信主的领头羊都是他们全家所信赖的那一位。挪亚时代男女关系非常随便，创世纪第六章用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描写那世代的人，但挪亚自己是一夫一妻，以至于影响他的三个儿子也是一夫一妻，一家八口，证明儿子们信赖爸爸的所作所为，在婚姻上过圣洁的生活。监狱看管的家人 必然也对他非常的信任。当他把所遇到的事情回去告诉家人时，这些家人都会相信，一点也不怀疑。但是圣经中也有反面的教材。当罗德出索多玛的时候，天使拉着他们夫妇和两个女儿的手领他们出来，结果他妻子变成圆柱，女婿们没有跟着出来。可见罗德在家庭中未必得到家人完全的信任，所以他对女婿们说，耶和华要毁灭索多玛了。他的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开玩笑的话。我们是不是有好的见证，显出信心来，使家人看重我们信仰的功效，然后才带领他们信主。最后第七点，我们有没有使家人感觉到我们非常渴望他们信主？当我们一再的在言语、行为和情感上表达了这种渴望，他们自然会受感动，有一天会归到上帝的名下。上帝救个人，为的是救全家，救全民族，更为的是救全国。创世纪中的约瑟17岁的时候被哥哥们狠心地卖到埃及，在那里吃了许多的苦头，遭受不少的灾难折磨，可是上帝和他同在，一直保守他。22年之后，约瑟和哥哥再相见，他在埃及的地位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当年青涩的少年已经长成哥哥都认不出来的壮年才俊。当约瑟向哥哥们表明自己身份的时候，他们都惊呆了，吓坏了，以为大难临头，说不定性命要保不住了。约瑟不但没有怀恨报仇，反而安慰他们说，不要焦急，不要自责。为什么约瑟能够这么宽宏大度？是因为他有来自上帝的智慧，让他看清上帝的心意。上帝让他在埃及时逢凶化吉，拯救他，保守他，是为了要拯救保存他富家全家族70个人的性命。反而是约瑟的老爸爸雅各不情不愿的连根拔起，离开迦南地，搬到异乡。当他带着全家下到埃及的路上，夜间上帝在异象中向他显现，表明上帝的心意是要让雅各成为大族。换句话说，透过雅各的顺服，上帝要拯救保存以色列民族。后来在埃及，以色列成为大约有200万人的大族。由于约瑟体贴上帝的心意，他的顺服使得他的父家全家蒙福，也因为他的父家顺服，所以以色列民族得以蒙福，之后成为以色列国，也同样的蒙福。其实埃及也因此蒙福，不是吗？约瑟成为宰相，将信仰带进埃及，让埃及人认识这个大有能力的神。也因着饥荒以及约瑟的安排管理， 而是全使得各国各民族在那个时候都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大能，领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拯救的心意，不是一个人，而是全家，不只是全家，而是全民族，不只是全民族，而是每个国家 All nations。 让我们来做超越个人性的属灵认领。不少教会有属灵认领的侍奉，属灵认领的意思就是将你关心的人或是群体写下来，持续的关心他们，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恒切的为他们祷告，直到他们真正的得救为止。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抢救灵魂，效法基督。请下一张那个投影片。希望弟兄姐妹们养成属灵认领的习惯，不单单一个人一个人的认领，更棒的是认领全家，最棒的是以公司为单位，以餐厅为单位，以国家为单位，以族群为单位的认领。我们在服侍跨文化联姻家庭团契的时候，特别关心的是他们全家归主。我和贾华认领的不只是个人，还包括整个家庭。我们祷告上帝不只在个人身上动工，也在整个家庭动工。我们的朋友当中有人认领中国少数民族归主，认领穆斯林国家归基督，认领以色列人回归耶稣等等。若是属灵认领有权柄的人和他管辖的属下，那么传福音的果效就不得了了。比如我们在宾州同一个教会里开餐厅的赵姐妹，她信主得救以后非常敬虔爱主，星期天的餐厅不开店，鼓励所有的员工主日都去教会敬拜。敬拜后她还打电话关心那些没有来参加敬拜的人。所以教会当中流行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赵姐妹来电话。还有一位纽约市早期车衣厂的老板，成为基督徒后非常爱主，他用扩音器播放诗歌，播放福音信录音带给女工们听。他还定期邀请幽默出名的讲员来传讲福音。他的工厂一批一批的女工归主。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也告诉我们，要带领一个族群信主，最快速的方式就是得到他们的酋长和领导。这种带领人归主的方法，不是钓鱼，而是网鱼，一网打尽的去得人。禁食祷告和忧伤痛悔是最有效的策略。要攻破个人和群体拒绝福音的引垒，教会和福音机构推出了许多策略，都是可以使用得到果效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其中最有效最基本的策略是约珥书二章十二节指出的，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 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以色列人撕裂衣服有很多不同的意义，在这里是指忧伤痛悔。上帝接受的痛悔不是外表撕裂衣服的仪式，而是内在撕裂心肠，为自己的罪哭泣，为自己的罪悲哀，真诚的认罪，请求耶稣宝血遮盖，请求上帝赦罪。在悔改、自洁和转离罪恶中的进食祷告，才能得到祷告的权柄，看见上帝做成的奇妙大事。上帝将用拯救代替审判，让一群一群人的生命被翻转。耶和华的日子近了，抢救灵魂要快。今年年初，东非、南亚等地许多国家爆发了20年以来最严重的蝗虫灾害。在重灾区，蝗虫遮天蔽日，手到之处的庄稼颗粒不留，全部吃光。一平方公里的蝗虫群一天毁掉的粮食足以养活35000人一年。世界银行估计，单是今年一年，蝗灾就造成大约85亿253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联合国粮农组织好不容易发表了抗灾有进展的消息，但是两个礼拜以前又传出非洲正面临新的一波蝗灾，规模大约是前一波的20倍。部分东非地区已经沦陷，恐怕让数百万人陷入饥荒。有农民声称蝗灾要比新冠肺炎疫情更具有毁灭性。来势汹汹的蝗灾让我们思想先知约珥当年对犹大国发出的预言。约珥预言犹大国将要面临一场巨大罕见的蝗虫之灾，有大的、小的、各样的蝗虫要来吃尽整个国家的农作物。犹大国的人民以农牧业为主，如果没有农作物，就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圣经里不止一次提到蝗灾，大家还记得吗？出埃及记记载的10灾，其中一灾就有蝗灾。而且特别提到这些蝗灾是上帝提醒以色列人的一种方法。上帝派遣约珥去犹大国，告诉他们有蝗灾要临到，一来是为了印证这是上帝的作为，另一个用意是要提醒上帝的子民不要把这些遭遇当成是自然界的事情。上帝要人们透过这些遭遇去听、去看上帝要向世人说什么。所以先知在约珥书一开始就说，老年人啊，你们要听这话，这地所有的居民嘛，你们要留心听。先知要以色列民留心去听上帝借着环境想告诉他们的重要信息。是什么信息呢？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一天上帝要施行审判，并要彰显 他的威严。唯有属于上帝、相信上帝的人才能够得到救赎的保障。如果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手足、爱亲戚、好友、同事、老板、上司，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国家，就要付上代价，帮助他们相信上帝，将来能坦然无惧地面对审判的日子。今年大选，乱象丛生，天灾人祸频频，都是在提醒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正在和时间赛跑，能传福音的机会不多咯。结论，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在圣经中，家人不单单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还包括亲戚、同事、下属、朋友，甚至不同族、不同国的人。从圣经可以看见，群体归主得救恩是上帝永恒的心意。在圣经的例子里，我们看见上帝造人是造群体，上帝救个人为的是救全家，救个人为的是救全民族，救对不起，上帝救个人为的是救全民族，救每一个国家。让我们体贴上帝的心意，要来做超越个人的属灵认领。认领最有果效的策略，就是禁食祷告和忧伤痛悔。耶和华的日子近了，时间不多了，我们要快快的抢救灵魂。我鼓励大家，特别在感恩和圣诞季节中，向亲朋好友和今天正道信息中谈到的家人传福音，免得上帝的愤怒的审判临到他们。好，我们最后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心意是让万人得救，是让所有的国家归到你的国度里。今天孩子尽力将你的心意传讲明白，求圣灵继续的带领，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拥有上帝国度的眼光和胸怀，来关心一家一家、一族一族、一国一国，直到万国归主，同享救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